您好，这里是澄清信仰破除疑惑天主教菲利达斯呼叫中心，我是创办人吉玛南阿弗兰金泽玉。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 Q&A Podcast。教会的社会训导的教导指人权必须受到每一个人的重视，那真的呢全都可行吗？若是如此，那受到伤害该怎么办呢？所以就有一种说法，就是集体集权体制管理下的教会会比较好，这个教会能怎么看？这问题也问得非常好，我想我们比较简短的方式来回它啊就好。因为这个呢我们可能不需要特别往社会训导的地方去深入，可是我们可以看这个概念本身，教会的社会训导人权必须受重视，这是对的。那这个真的都可行吗？那这就是一样的老问题，就是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实际的呼应这个原则所做出来的应用，这个就会是各种版本。那所以我们会说，有些可以实行，其实有些不能实行，这个的根据是看到底怎么实践，也就是应用层面的问题。好像我们都说我们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但问题就是当你要爱人如己你怎么做？你不可能讲空话，你一定要有一个行动具体，所以越是落到具体就会有差异性，这是必然的结果。比方我说要爱人如己，那怎么做呢？那就可能我就会不丢垃圾，因为我觉得这样是爱人如己。那可能呢另一个人就会讲说，哦，可是你怎么可能都不丢垃圾呢？你总会制造垃圾，那还是可以丢一个吧，至少丢到垃圾桶。可是可能又有人就又会讲说，可是丢到垃圾那还是没有如爱自己啊，因为自己都希望世界宇宙是完全干净的，那怎么会你还是要丢呢？那这样的话就还是有点矛盾吧，那这样子怎么会真的？所以于是有人就会提出说，那这样的话大家都不准制造垃圾，用这个模式来试着要去呈现出爱人如己，那这样子可行吗？所以就是这个问题。好，刚刚只是一个例子，所以其实呢每个人劝受到重视是对的，可是他怎么可行呢？就要看实践，实践就会因地制宜，就会产生版本的优劣，那这样就会变成不是每个都可行。好，所以这个是真的，不是每个都可行，不是因为人权受到重视这个说法是不对的或不可行的，不是，而是因为你实践出来的东西呢不都可行，很可能你不可能兼顾这个又兼顾那个等等的。好，若是如此，那受到伤害呢该怎么办呢？好，比方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我要比方说一个妈妈，她生了孩子，孩子怀胎在肚子，这时候她要出生，可是面对很难的医学问题，好像要选边站，要么妈妈要死，不然孩子要死，你要选择哪一个？这时候你可能就说，哇，这可以选择吗？妈妈也是生命，孩子也是生命，都是人权，我怎么能选择他能够死或不能够死呢？没有错，就是这种问题，就是这种问题，每个人都有人权，每一个连出生的婴儿他都是人，要受到人的尊严跟保障。所以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说，哦，那如果我为的是要保障我自己的人权人格，也要保障他的人权人格，但是又办不到怎么办？那我这么做的时候就又有一方有伤害，那这样有伤害怎么办？所以全部都可行吗？好，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点哦，这个仍然是可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概念的本身不会受到实践的影响，这是背后的根本问题。怎么说呢？不会因为说我选择一个行为方案而只有我妈妈活着孩子死，或者我选另一个方案导致是孩子活妈妈死，就因为我们的选择没办法两全其美，所以就得出一个结论说人是没有人权的，人没有绝对一个能够被照顾的人权。不会啊，这不会影响啊，你可能是在实践的层面上你就是办不到 两全其美，所以必须你在作为的抉择上你可能就得到了一个很遗憾的牺牲，可是呢这个仍然没有要去违背或者推翻掉前面的这个前提，就是人权都必须受重视，只是说在这个实践上呢它是办不到的而已。所以我们没办法说因为实践上有一些情况不可能，或者说讲不可能有点太骄傲，就是说办不到，目前办不到，所以导致这个原则是错的，那这个推论是没有根据的，是没有根据的等等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几件事情，就在天主教的这个思想当中呢，它是能够接受有不变的原则，但是不变的原则当中怎么样做出这个应用，而这个应用可能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必须会附带但是你又不能避免的这种伤害的时候，我们在天主教的伦理里面是可以容纳这个的，因为我们有所谓的双果原则，我们有所谓的一个范围空间内不是你出于主要要进行伤害，但是不小心而且或者说不得已你得为了一个更大的善你得附带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这个责任是轻的或者是说是没有的，这个是符合双果原则的时候。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看双果原则这个说法，那这个才让你去知道说为什么天主教的这个思考方式呢，它会能够同时知道有原则，但是同时又对一些不得已会造成的结果呢，它又有一个空间能够去接受这个状况。但是你一定要去好好了解双果原则，它是有条件的，它是有深刻的思考框架在那边的，不是说随意就用双果原则。好，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点到为止，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是实践的问题，本身不会影响这个原则本身。好，所以就有一种说法说 集体管理下的教会会比较好，那这个怎么看呢？其实这个也是未必，应该是这样子讲，教会从来不会去选择某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来当做标准，不会，因为呢任何人间的体制在进行的时候它都有自己的限度，所以我们不会说一昧的都用投票或一昧的都要用不投票，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讲法。教会呢它更看重的是你这些方式里面是不是会真正促进人权，促进人的尊严，这才是他在意的，这才是他在意的。所以如果今天是一种比较集权体制的管理，可是集权体制也有分啊，你的集权是指百分之几的集权呢？是一个领导者但是有许多共同的管理者吗？那这些管理者是不是底下又有再有一些管理者呢？虽然他们是用集权，但是呢他仍然在作业上在人选上他还是不同地方的民而民选的。那如果说我民选出一堆人来集权呢，那这个集权还是集权吗？因为毕竟里面被选的人也代表地方，也是民选的，那这样不就等于也有特色性也有多元性，那不就等于又好像也有一点民主的影子吗？对不对？不可能都是产自这一家吧。好，如果你说都是产自这一家，可是也很难讲，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都出自这一家世袭制，可是问题是这一家的小孩每个人也不是一个模子一个思想，很可能弟弟这样想哥哥不这样想，那哥哥到外面接触所以哥哥的想法又另外一个，弟弟呢到过一个乡下所以他看过的点又不同，那当他当上长的时候你说他真的做的也是一种集权吗？可能体制上他的样子像集权，但是根本来讲他又是吸收了民间实际的 data 来帮助他治理，所以你看他还是又回到，所以 你也必须去反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集权体制到底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有太多种可能性的情况下，教会他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就是他不会去选边站，他不会选边站，他反而是会看的是你今天用的这个做法是不是能促进人性尊严跟人格跟所谓真正的人权，只要能够的话你用这个方式都好，他也不会说你用这个方式你就都不要改，也不会，因为呢也有可能有一天时代发展到一个阶段又发现这个模式不适合了，那当然就要敢勇于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个也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连教会也是一样啊，教会也是一样，他在这个体制里面呢他有这个从宗徒传下来的这个 宗徒跟继承人主教们这样子的一个体制，但是他在里面他还是不断的调整，比方梵蒂冈的部会、梵蒂冈的部门会不断的有增或减，会有这些体制的改变，他可能会让这个教会法的法规也会修订，你发现了吗？也就是说连这种管理到底怎么样，他还是要去听最高的声音，就是福音，也就是来自天主的启示，是不是能够呼应他，这才是真正评判的标准。也是因为是福音的标准，所以才会是福音的标准凌驾所有国家的体制，所以教会才会是基于这个原理，他会对各种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发出呼吁，甚至是批判。他的标准不是来自他自己，不然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教会也对共产党的人讲话说话，跟这个批评或指责或者是去鼓励，可是你看教会难道他走共产制度吗？他走早期的共产方式吗？也没有。所以你看这个是问题，不在于教会自己用什么体制，而是什么呢？教会是依着福音的价值观这样子的标准，他才来对不同体制说话。所以其实你说集体管制下的国家会比较好， probably OK，有可能啊，有可能比较好，这就是我们要不断的去思考的。集体管制也不代表完全不会重视人权啊，不代表啊，你也可以是个很重视人权的集体管制，就看你怎么设计这个集体体制啊，对不对？有些地方也说他要发展自己特色性的社会主义，对啊，有些地方也有说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民主，所以呢，这个体制是人建的，它是可以呢去塑造的。好，这个问题就到这个地方，希望能够让大家最基本的认识教会殉道的特色，还有原则跟实务之间的矛盾，这个问题的背后该怎么思考，还有呢也让我们看到就是教会对于国家体制这件事情我们会去怎么看，好等等的，我们这个问题就到这个地方，天主保佑，天主爱您，
感谢您的收听。若您喜欢本系列节目，支持护教学与福传相关推广，欢迎来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点击订阅哦，也别忘了我们的 Podcast 频道的订阅哦，天主保佑。